方丈老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这一次学人有机会来到宝刹，应老和尚之命，与诸位同修说一点佛法，借机发缘。老和尚非常慈悲，要我讲《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么正好是贵宝刹的讲堂落成，这正好像是诸佛菩萨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道场的建立，第一部讲经啊，应当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有了地了，要从心理上啊来建设。讲堂落成呢，确实，第一步啊，应当要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在中国，自古以来啊，佛门常说，开智慧的楞严，讲堂建立的，当然这个第一步啊，要开智慧。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么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将全部的楞严在这里供养给诸位，但是是楞严经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也足以代表大佛顶首楞严的精神，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呢珍惜的。在下午，老和尚带我来参观这个讲堂，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欢喜。这个讲堂不仅仅是标准的现代化，有圆满的现代化的设备，不仅仅是高雄第一道场，实在也是我们本省的第一个讲经的道场。如果我们放眼看大陆，那可以讲至少是在今天啊，在现代，这个道场是全国第一道场啊。我们有幸今天来参加第一次，每一个人我想都感到啊非常的幸运。我们感谢老和尚对我们的赐予啊，也是这个本市本省的同修在老和尚啊这个大福报的庇佑之下，才有这样殊胜的庄严的讲堂出现在此地。今天这个经本 诸位已经拿到了啊。经本上面有科判，科判是明朝交光大师所做的啊，就是楞严经正脉。那么科判呢，系在经文上面，我们一看呢，这个文，这个经文的内容就一目了然啊。但是今天是第一天，按照规矩必须要把经题跟诸位同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本经的经题是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是用的简略的这个题目，它的全题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助菩萨万恨首楞严经，总共有20个字。那么在这个题里面，依照中国古人的说法，经题有7种原则来立题的啊。我想老同修们一定都很熟悉啊。这个7种呢，就是人、法、比喻啊，这是3种。还有啊，是2个合起来，像人法、法喻、人喻，那这就是6种。第7种呢，叫具足立题，题目里面呢，人法喻通通具足。那么在本经这个题目是属于具足立题。大佛顶是比喻，如来是人啊，密因跟修正了义、万恨、首楞严，这都是法啊。这个经里面有如来，有菩萨。如来是证了果的人，菩萨是正在修因的人，所以人里面呢有修因正果。如果细说呢，这个法里面呢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啊，这通常讲的教理行果。密因是需要理法，修正了义是属于教法，万恨是属于行法，首楞严是属于果法啊。由此可知啊，他这个题目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圆满，非常的详细。从如来密印修真了义这一句是讲如来果位上的教理，助菩萨万恨首楞严是菩萨因位当中的修真啊，所以这个题是非常之圆满啊。我们按照这个题的意思呢，这个逐字来细数。这个楞严经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 在古代，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古时候有许多高僧大德到印度去留学，去取经，没有见到这部经典，没有见到过。玄奘大师在印度住了17年，没有看到过《楞严经》。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法，带了不少的经典到中国来，也没有《楞严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当时这印度的国王令法，他们把《楞严经》看作国宝，其他的经典外国人可以学，可以传到外国，《楞严经》不肯给外国人学。我们中国法师到印度是外国人呐，不肯给外国人学，也不让他知道，更不容许这一部经流传出境，所以这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呢，都没有人知道有这部经典。那么一直到唐朝初年，智者大师，唐朝初年呢，是中国佛法的黄金时代。大乘八个宗都是前后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对于中国佛教影响非常的深远。智者是天台宗的大师，虽然天台宗不是他创建，但是天台宗确确实实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他手上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天台大师，一定都是指智者，像我们讲华严宗，我们讲华严宗一定讲贤首大师，其实贤首在华严宗是第三代，为什么称他呢？把杜胜云华都忘掉了呢？因为华严在贤首才真正的完全，天台大师他老人家创立三智三观的教义，这是可以说他老人家从经典里面悟出来的发明的，这个三智三观呢是他建立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有印度的高僧到天台山去拜访智者大师，听到智者大师讲三智三观呢，这些印度高僧呢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给这个智者大师说：“你老人家这个发明的这个止观，跟印度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个教义非常接近。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才晓得，哦，印度还有一部宝典叫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么在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利，要从中国到印度去 只有走路骑马啊，这个路途非常遥远，想得到这部经呢，谈何容易。可是智者大师也非常了不起，听说有这部经，当然希望能够见到这部经呢，给自己做个印证啊，自己发明的直观呢跟佛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相同啊，有什么差别啊，他当然非常渴望着想看到这部经典。于是在天台山呢筑了一个拜经台，每一天呢在这个地方向西方礼拜，求感应，求这个经啊能到中国来啊。每一天礼拜一天也没有间断，他老人家拜了18年，一直到他圆寂，拜了18年，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一直到中宗到武则天执政的这个时代，印度有一位高僧巴拉米帝，终于将楞严经偷渡到中国来。诸位要晓得，来是偷渡来的啊，他们国家是禁止这个经典呢出境的。他是偷渡了好几次才成功啊，前面几次呢将这个经典藏得很好，但是出境的时候啊，就像现在的海关一样严密的检查，被查到了，查到当然不准出境，毕竟他是个出家人，印度是佛教国家，对他还有点礼遇，没有处罚他，就是警告，就是你怎么可以把国家这个违禁品啊偷渡出国啊，这第一次没成功啊，这个第二次偷渡呢又被发现了啊，有这个两次记录啊，法师一出国的时候这个关口就特别留意。这个第三次他老人家想了个方法，他把这个经典呢用很小的字抄写啊，抄写着很薄很薄的啊，大概是这个羊皮的样子，抄写在这上面，然后把这个经典卷起来，将自己的手啊手胳膊破开，经典藏在里面，等这个伤口长好了再申请出关。这次检查了没有检查出来啊，确实没了。其实它藏在肉里面，用这个方法带到中国来。它从海路啊，就是航海到中国广州登陆啊，一登陆之后在广州这些寺院这些高僧大德们他见了面就说他了把楞严经带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这些法师啊就非常喜欢啊，为什么呢？楞严经的大名啊，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啊，智者大师拜经台拜了18年，没有见到这部经典啊，一听说楞严经传到中国来了，非常兴奋。经典在哪里呢？这法师又要把手背破开，经典取出来，那不晓得用什么东西洗这个血水呀，洗掉啊。就在广州，从 从事于翻译，可见的这个经典传来非常不容易。法师是受法之人，这是国家的禁品传出去了，一定要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他并不逃避，经典传到中国来之后，在中国翻译，翻译完成，他老人家赶紧回去，回国向国王报告，楞严经我偷到中国去了，愿意请求处分。实在不得了啊！所以虽然不像过去这个我们古大德到印度求取或者是西方高僧大德带来巴拉米帝用这样的苦心把这一部宝典呢送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展开经本，不能不感激巴拉米帝大师。那么宜昌的书生就是遇到了房荣居士。房荣原先做过武则天的宰相，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他做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帝王啊，被降级贬官呢，贬到广州做这个地方官。他正好遇到这种事情，于是乎他从事于宜昌里面的这个记录韵文，所以楞严经的文字，这个中文译本的文字出自于房荣宰相之手，这是一代的大文学家。所以这个经本的翻译在所有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如果讲文字之美，楞严经第一，没有任何这个经本呢能够跟楞严经相比的那么这是我简简单单把这部经的历史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叙述那么这部经自古以来著书很多总共我知道的有100多种注解，我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代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我主修的就是楞严，所以对于楞严经的注解我搜集的很多在我求学那个时候我搜集有30多种都是权威的注解。那么现在在台湾流通最广的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圆音老法师他在讲义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从25岁发心呢学楞严就对于楞严很留意了，一生呢可以说是专攻楞严。他在上海建立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办了一个佛学院叫楞严专宗学院过去白胜老法师就是楞严专宗学院的学生由此可知老法师对于楞严所下的功夫。那么他的讲义是在70多岁的时候完成的完成的 明阳法师是他的侍者，啊，明阳法师笔记，啊，老和尚讲解，啊，所以这个讲义在台湾，啊，由于白胜老法师的提倡，啊，所以非常盛行，啊。如果我们对楞严有兴趣，初学入门呢，我觉得还是圆印老法师的讲义实用啊，他老人家是深入浅出啊，所以是一部很好的初学楞严的入门的注解。虽然老法师的讲义，诸位如果多读古人的著书，他老人家依然不能够摆脱古大德所讲的范畴。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了，这部经典确实有它相当的深度啊！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想透彻的明了，确实很困难。圆老法师他主要所依靠的是明朝教光大师的正论啊，楞严经正论啊。我们今天诸位拿到这个本子扣判的就是楞严正论啊。教光大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在正脉前面有一段序文，说明他注解楞严经的缘起啊，他也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大概也是往生的缘成熟了啊，他是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他忽然想到，就是楞严经自古以来这个注解很多啊，都不透彻，没有能够啊真正把佛的意思说出来。他呢有意思把这个经重新做一个注解，向阿弥陀佛告个假，等把这个经注解完了之后再往生。可不可以？阿弥陀佛也就准了假了，阿弥陀佛走了，他的病就好了啊。于是注这部大经啊，那么这个我们通常称为新注啊。古注里面是以长水为代表啊，长水是天台家的啊，宗天台家的这个说法啊，这个不能细说，说起来呀，要很长的时间啊。那么我们晓得啊，这个大致上了解楞严是一部很不平凡、很不可思议的大经啊。那么翻译成中文之后，普遍受到中国这个佛教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普遍的重视，不但佛门重视，即使不信佛的以前的读书人啊，中国从前读书人呢，几乎都看佛经啊。虽然不是佛教徒，不标榜是佛教徒，他也喜欢看佛经，特 特别是楞严经啊，所以楞严经在世法里面，这些四大夫阶级对他也很有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啊，这是我们体会到这部经典的价值啊。那么经题，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介绍。第一个是大啊，在大佛顶呢，第一个是大。这个大指的什么呢？绝对不是大小之大。这个大小之大了，那我们很容易懂啊，小朋友也会懂啊。啊，这个大不是设的这个数量。它是一个赞美之词啊，是赞美。这个赞美到了极处啊，没有适当的这个词句来赞叹，不得已用这个大字啊，叫大意在啊。那么他赞叹的是什么呢？所赞叹的就是众生性，一切众生的真心，包括我们每一位同学自己啊，真心就是本性啊，经典上常讲的真如本性啊，是我们自己的真心。为什么一开端就赞叹这个真心？佛在大乘经，特别是楞严经，楞严经讲的详细啊，详尽呢，所以叫开智慧的楞严呐。心包含一切世间处世间法，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是我们真心显现的。佛又说了，唯色所变啊，真心现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千变万化啊，像佛给我们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设法界就是变化啊，心能现，为什么会有变呢？实在变啊，设是什么呢？设还是心啊，设是心之作用啊，所以心之作用啊，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能现，一个作用是变现啊，能现法界啊，变现呢是法界一真庄严。所以我们常讲万法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称这个能现能变的啊，用这个大字来赞叹它啊，实在是找不到啊其他的这个名词啊，不得已用这个字来赞叹。这个事实在一般经论里面 像华严称作一真法界。如果人家问什么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真如本性能现能变的事出世间一切万法。华严叫一真法界。般若经典里面称为诸法实相。世尊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49年。49年所讲的一切经是以般若经为中心。怎么晓得呢？讲的时间最长，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他老人家49年讲经的一半的时间，比这个阿含、方等、法华涅槃的时间呢长得太多了，所以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诸法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实相就是真相啊。如果我们用现代化来说，现代这个名词来讲，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就是诸法嘛，实相就是真相。所以假如有人问我们，你们佛教啊经典很多啊，这一看大藏经啊，这浩如烟海啊，这么多的经典里面说的是什么，我们要用很简单的词句答复他，很清楚很明白的告诉他，我们大藏经虽然这么多，讲的什么呢？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就一点都不错。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是我们的本人。换一句话说，佛49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你要了解了之后，你能不学佛吗？不学佛了，就是不知道自己呀，不知道自己生活环境啊，那叫迷惑颠倒啊，这才产生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才造业受报。如果能够正确的明了，这就叫觉悟了，那就叫佛，就叫菩萨。所以佛与菩萨是对于自己跟自己环境真正明了的人，我们称他做佛菩萨。对于这一桩事实不能够明了，我们称他做凡夫。这真正把佛法认识清楚啊，由此可知佛法确确实实超越一切宗教。佛法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真实智慧的教导，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的教导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 啊，认识我们生活环境啊，啊，这就是佛法。那么其他像大乘经里面所用的名相很多，不胜枚举啊。有的经上讲佛性，有的经上说真如，有的经上说圆觉，也是说这样事情，就是觉悟啊，也是圆满的觉悟，没有一点欠缺啊，可见呢，通通说的是这么一桩事情。在净土宗里面叫做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呢，古大德给我们说有事业心，有理业心，这叫做理业心不乱啊，跟华严讲的一真法界、般若讲的诸法摄相啊，是一个意思啊，相同的境界。那么在本经《楞严经》上啊，佛又说了一个名词，叫如来藏性啊，还是说这段事情，其实通通讲的一心啊，都是讲这个真心的。那我们要问佛为什么一桩事要说出这么许许多多的名词术语，说一个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其实这就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教学的方便。我们知道佛教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开悟，因此他种种的设施都是帮助我们开悟的。众生之所以不能开悟，有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佛在《法华经》里面为我们一语道破啊，凡夫小乘的病根啊，就是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所说的。他老人家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换句话说，一切众生跟佛没有两样啊！啊，佛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啊，跟佛没有两样啊！这没有两样啊！现在我们的德能好像没有啊，一天到晚糊里糊涂过日子。问什么都不知道，到底我们的智慧德能跑哪里去了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佛讲我们凡夫啊，众生啊，病根就是妄想执着啊，所以这妄想逐渐演变变成了所执障，执着逐渐演变呢就成为烦恼障啊，这变成二障了。不单我们的般若智慧化身的功德被这两种障碍障住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遇到许许多多的同修，不说别的，学佛的同修，无论是在家出家，甚至于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本人，我们常常有很多痛苦，有很多烦恼啊，年岁大了，身体不健康，一切都不方便了啊，眼也花了啊，听力也差了，他用助听器了，走路也不方便了，他用个手杖了，这就讲的老病之苦啊。我们要追究这从哪来的呢？什么原因而有的呢？给诸位说，它的根源还是妄想执着啊！诸位仔细去研究研究，都是这两种东西啊！啊，我们一生的不健康，一生的疾病啊，还是从这来的。今年新年，这个空总有两个大夫啊，来给我拜年。啊，因为他们是医生呢，啊，我就跟他们谈这个病源，这个病根，我就把这个道佛在经上讲这个道理告诉他，他听了之后点头，说是有道理，啊，因此我们的心要健康，身体就健康，身心怎么健康呢？离开了妄想执着啊。你的心就健康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妄想越多，执着越严重，那你的病就越多，你的病也就越麻烦。所以从我们迷失本性到我们现在老病的痛苦，那个真正的根源还是妄想执着。这个事实真相，要不是世尊真正觉悟，彻底觉悟，将我们一语道破，实在说世间没有这种智慧呀，能够看出这个根源。这是我们不能不佩服本师释迦牟尼佛，不能不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啊，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心啊，心，我们不谈真心，也不谈妄心，啊，好像这个《楞严经》一开端，佛问阿难，这心在哪里了？阿难说，心在身体里面，被佛否定了。再又在猜想，心在身外也被佛否定了。阿难很聪明啊，我们不如他了，他能想出七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想得出来？这就是《楞严经》上有名的七处真心。那个佛问他那个心，没有说这个真心妄心，不管你说的是真心妄心，先问你心在哪里，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诸位要晓得，真心是本心，妄心呢是真心迷了以后，把它圆满的作用啊丧失掉了，只能够有部分的作用，这个作用啊可能发生很多的偏差， 这称之为妄心。妄心是真心迷了以后起作用，叫妄心。心变法界，十方无尽三际莫穷啊！所以我们执着在某一个地方，那是错误的。如果离开执着呢，那就对了。啊，佛就会点头了。啊，佛为什么每他说一个地方，佛都反驳他呢？就是他执着。执着是局限才在执着范围之内，那范围之外还是真心所限的。所以心是法界的本体啊，现代哲学讨论的中心命题有本体论，有现象论。这个心是属于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一切万法都是从这里生的，都是从这个地方变现出来的。它是能现能变啊。佛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迷的时候呢，佛给他取个名字叫如来藏。这个藏呢，就是藏的意思。如来就是真如本性嘛，真如本性在哪里？藏在里面，藏在里面，藏在迷情里面，所以就叫他做如来藏。这个藏是藏的意思啊。假如你觉悟了呢，我们修行是把这个迷情淘汰掉啊，开悟了，就叫做修正了义啊。了是明了啊，义是义理，也就是事实的真相。那么要怎么修才叫了义？怎样修啊是不了义呢？这是我们学佛的同修，假如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有成就，这是我们关键的一个大问题。你要是了义修啊，那就快了，你这一生决定成功啊，会开悟。如果你修的是不了义啊，这一生开悟就没指望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了义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到题目底下呢，再给诸位细说。在因地的时候啊，就叫菩萨啊。你正在修学，还没有正果啊，你向这个目标方向啊努力精进的时候啊，称你做菩萨。菩萨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有情，他是个有情众生。有情就是有烦恼，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他虽然都有啊，但他现在往觉悟的路上走啊。这个妄想情执虽然没断呢，他走的这条路不错，我们称他做菩萨。在果地上啊，叫熟楞 阎王，他真正开悟了，诸法实相真正明白了，在楞严会上就叫他证得了首楞严王了。这一部大经最重要的、最微妙的就在这，所以佛在此地用一个大字来赞叹啊，来赞美他。那么如果要是观下边题目里面的细节呢，这密因呢就是大因，了义就是大义，菩萨万行就是大行，首楞严是大定，楞严大定啊，这也为我们显示出来，这个修行呢，特别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关键呢是在定。这是我们同修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留意的。此我们也能够推想得知，凡是与大定有妨碍的都是不了义。这了义不了义啊，在这里我们总算能够啊把它区别出来，辨别清楚。帮助你得定的，得大定的，这叫了义。妨碍你修大定的，那叫不了义。那么由此可知，了义与不了义啊，实在是贯穿所有的法门啊，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大的来说呢，在中国佛法大小乘十个宗派啊，会修的都是了义，不会修的都是不了义啊，这个要认清楚，认明白。具足这些道理，所以这部经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大经啊，它一切都大了。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教具足四大类。教理行果，密因是理，了义是教。这个楞严经里真舍了义啊，这一次我们时间虽然不长，给诸位介绍楞严经里面这一段是修真舍了义的大根大本啊，选出这一章四种清净明慧，万行是行，楞严是果。那么我们受持这一部经，正是古大德所说以大教解大理，修大行正大果。 这一部楞严经，哪一段最重要呢？我记得我在1977年第一次应香港佛教同修们的邀请，在九龙跟香港啊两个地方讲了研究啊，每一天讲，连续讲了4个月。当时香港有一位大德海仁老和尚啊，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这位老和尚呢，是专攻楞严的，在香港佛教界称他做熟楞严王，楞严专家了。那我那个时候是初学啊，所以我到香港讲楞严经啊，特地到大屿山去参拜海仁老法师啊，我跟他有这个一面之缘啊。第二年呢，他老人家就圆寂了。我跟他一面之缘，他问我，他说你学楞严这么多年了，也讲了好几遍了，楞严经里面呢，哪一卷最重要？就问我这个，海老是教宗楞严。他是一个参禅的，那么就参禅人来讲，第六卷最重要，这个清净明慧是属于第六卷，第六卷呢后半部的，第六卷前半部呢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学禅这一部分最重要。如果念佛法门修净土的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最重要。如果是学教的呢，就是研究教理的，那可以说是楞严经从头到尾都重要。所以要看你学哪一个法门，看你学哪一个宗派，楞严经都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清净明慧这一段啊，这一段是无论你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它叫共同科目，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这是地基，不管你盖什么样的房子，地基是一样的啊，都要打一个很坚固的地基，你这个建筑物才能盖得成功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所有大乘修学了义的根本，因此修学佛法的同修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啊，不管你学禅学教，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学密，都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学掉这个基础，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可以断定说一句话，你不会成功啊，你要想真正修成功啊，这一段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特地选了这一章啊。现在念佛的同修多啊，念佛总希望你能够得念佛三昧，总希望你这一生呢决定往生啊，念佛三昧跟决定往生呢，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有很多念佛到最后不能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呢？这个基础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找出他的病根在哪里啊，不能往生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啊，找出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因素消除，我们修学的目标啊才能够达到。那么这是大的意思。第二段就是佛顶，佛顶是表法的意思，法就是这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教理行果。这个经里面所讲的法跟一般经典所讲的法不一样，有很大的不同。古德说华严经呢，好比是这个华严法华了，好比是佛的全身。那我们看佛像，佛的全身华严法华，我们尊称这两部经叫经中之王那是没错的，佛的全身。这一部经呢是佛的头顶。换一句话说这是借力显示这一部经在大乘佛法里面的殊胜，在大乘佛法里面的地位。你是佛整个身啊，这个是佛的顶啊。所以这个经典呢，圆顿到了基础，圆是圆满，顿是顿超啊。绝不在华严法华之下，佛顶是最尊无上的，显示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法门，依照这个法门去修学，直接了当成就无上的菩提。佛在这个经上为我们显示，佛顶最妙，没有人能够见到。为什么见不到佛顶呢？佛顶放光，所以你看不清楚佛顶究竟是什么样。看不清楚，这个意思就显示这部经典法门是最妙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能完全透彻的明了。这是用佛顶这两个字来比喻来显示。经题第三段我们这个本上省略掉了这诸位啊细细的听这一次我不知道这个讲堂，这个新建的讲堂，如果知道的话，这个楞严经的全体应当要印上去这个是省掉了省掉掉了。好像外面借缘的有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个经本上有圆满的经题这个第三段是如来密因。 啊，密是啊，秘密的密，因是因果的因。如果用三因佛性来讲，这就相当于正因佛性。啊，什么叫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讲的本性，本性是我们成佛的正因。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本觉，啊，本觉是我们修行正果真正的因素。佛菩萨都给我们讲，本觉本有啊，人人都有，虽有我们因为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结果呢是迷而不觉，本来是觉得，现在迷而不觉了。佛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很详细，讲的很明白。佛说这是两种根本里面的真本。哪两种根本呢？第一种是成佛的根本，成佛是他。第二种呢，是九法界流转的根本。那么我们用真跟妄来说呢，一个是真本，一个是妄本。真跟妄啊，或者讲迷跟悟，九界众生是迷，佛是悟，迷悟真妄都是他。这才叫密因啊。这个密因在哪里呢？我们要找不到这个真本，那用什么东西修呢？如果修错了，这就很冤枉啊。我们这一生精神光阴都会白白的浪费掉了。那就非常可惜，一定要把真本找出来。这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啊，没有去深究这个事实啊，所以虽然讲学佛，并不是真正在学佛。真正学佛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佛告诉我们，这就是讲的真心本性在哪里呢？佛说净啊，就在我们六根门头。从净处说，就是我们六根门头。从语言大来讲呢，净虚空变法界无所不在。所以圆盖万法了。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他了。我们现在修学下手，从哪里下手？佛在本经教给我们，就从六根门头下手。所以教光大师著的《楞严经》，为什么他说古来大德著《楞严》都著得他不满意？他什么地方不满意？他 才有个道理啊，就是古来大德因为听了过去印度这些高僧跟智者大师所说的楞严所讲的跟智者大师发明的三智三观非常接近，于是古大德呢就用三智三观来解释楞严经，这是教光大师不满意的地方啊，觉得楞严经真正的意思没说出来啊。那么他怎么个解释呢？他完全把天台的直观呢撇开了，就是以楞严经佛所讲的来说明楞严，那的确是不一样。因为三智三观呢没有离开心意识，而佛在本经里面教我们呢确确实实叫我们不用心意识啊，不要用心意识，离开心意识，用根中之性。所以教光大师提出来舍识用根这个思想见解跟天台大师就完全不同了啊，所以这心经呢这个立论呢是依据佛在楞严上的开始啊，所以他是他这个注解值得这个佛门四众弟子的敬佩啊，就是提倡啊舍识用根。这个根是指根中之性啊，譬如我们凡夫，我们眼见色，用什么见？用眼识。耳听声，用耳识啊，这个大家学过一点唯识都知道。我们用六识。不晓得用六根之根性的啊，这是佛在楞严上指点我们的，不要用识。识是什么呢？识是分别之处六根分别外面六尘境界就叫做六识。意识分别力量特别强，其实莫那执着的功能特别深。阿赖耶是第八识，含藏一切种子啊，所以叫染物识，把我们的真如本性染污了，障碍住了，这叫病根啊。这真正修行圆顿的成就用这个方法达不到啊，佛教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啊，用根中之心，换句话说我们见思不要用眼识见，用见性见。我们听声音不要用耳识去听，用闻性去听。换一句话说，我们假如会用六根的根性，那你就真正的把熟楞严得到了。那就非常恭喜你了，你这一生当中必定有非常伟大不可思议的成就。 切实，一切大乘佛法，哪一法不建立在这个原理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做的，是大乘佛法启蒙入门的教科书啊。菩萨开张明义，就教诲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大乘佛法呢？他教我们三点。第一个，立言说相；第二，立名字相，名字就是名词顺；第三，立心缘相。诸位想想，这个三理就是楞严经上的事实啊。这三种理呢，那你用什么呢？当然是用根中之性吧。跟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名词不相同，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知，这是大乘佛法里面共同的理论基础，共同的修学原则。这就是舍施用根。密因，为什么佛把这桩事情说作密因？它有很深的含义。一般小乘根性的人，执着的心呢特别重。佛说这个密，就是破小乘坚固执着的果实。又说了一个因，因对什么人说的呢？是对于大乘原教狂慧人所说的。有一类自以为是大乘圆融无碍的根性，好像呢他懂得很多，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怎么样呢？不认真的修行，这个就是有结无形啊。佛特别说个因啊，你这个修因不圆满，不能正果啊，结没有用处啊。结了以后，要真正把它做到才行。所以结了以后一定要去实行。这个只懂得一点佛法，不能认真切实去做到，这是大乘圆教狂慧人的过失。所以佛特别提醒他修因的重要。所以用如来密因。那么这个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三种大定，妙什么塔啊， 这个是妙释摩他是大定的名称啊。《楞严经》上说了三种摄摩他、三摩、禅诺啊。那么这个三种呢，是阿难请教世尊呢提出来的啊。因为阿难我们晓得，他听经听的最多、最完整啊，这是世尊的侍者，几乎世尊49年所讲的一切经，他都没有漏食，每一会都参加过。因此，摄摩他、三摩、禅诺这些名词，他听得很熟。啊，因此在这一会上啊，又提出这三个名称。啊，他不晓得，如来所修的是叫做首楞严大定。这个首楞严大定阿难没有听到过啊，所以他问这个三个意思。那么这个修正这个是如来密因，也就是答复阿难尊者这个摄摩他啊。所以摄摩他加上一个妙字，妙摄摩他，不同于一般经论的所说的摄摩他啊。摄摩他的意思呢，偏重在止啊，偏重在止啊。止就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止住啊，止息住。所以有一点跟天台家讲的止观那个止接近啊，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还不是啊，比那个止啊还功夫还要近一层。这个刚才说过了，主要就是说他用心不一样啊。天台止观用意识心，佛在此地讲的这个摄摩他、三摩、禅诺了，虽然也是止观的意思，它是舍识用根，它是用六根的根性啊，一个是用六根的这个六识，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很像，很相似，实在的是不一样啊。这个是我们研究楞严的，先要把它搞清楚。经题第四段修正了义，这在三因佛性里面呢，相当于了因啊。了是明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智慧啊，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就不能够明了，有了真智慧呀，你才能够真明了。因信习惯叫做修，禅宗里面常用这个术语叫观照啊，这叫真修啊。什么叫做观照？观照的意思，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眼见色，眼睛能够看到的一切都叫做色法，用这一个名词来代表。耳所听到一切的音声都叫做声法啊，乃至于 我们的意，这心意，心里会想啊，起心动念，我们都叫它做法。所以六根所对的是色身香味触法，六根所对的。如果不用分别执着啊，也就是像这个马明菩萨讲的，真正呢立言说、立名相、立心缘，这就是观照。换一句话说，像前面讲的，用根性呢就叫观照，用意识呢那就不是观照了。这就是教我们用见性见。我们举一个例子，楞严经对于这个问题说的的确详细啊，就是见性见佛讲的十段十番显见啊，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运用见性，舍离饮食，这叫观照。换一句话说，眼见外面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观照。假如我们对外面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这个观照就失掉了啊！观照是慧，失掉观照是迷，观照是悟，失去了观照是迷，迷悟在这个地方啊。佛实实在在慈悲，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训练观照，因为我们观照啊丢掉太久了，这无世界以来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在用这个方法了，现在要回转过来啊。诸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用观照，我们也会用了，那就叫菩萨吧。观照功夫得力了，真有力量了，叫照住啊，这是观照有很深的功夫，叫照住。这个照住是什么境界呢？就是已经得定，在禅宗里面讲他得了禅定，在净土里面讲呢他得四一心不乱啊，这就照住了。照住之后功夫再进一步叫照见啊，你看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照见了，照见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在我们净土里面就是理一心不乱，在教下里面呢就是讲的大开圆觉，说的名词不一样，所以马明菩萨教我们不要执着名词，立名自相，要晓得不管怎么个说法都是说的这一桩事情啊。佛说种种名相，他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都是假的，何必就执着去争论呢？没有意思。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他的真正用意是叫我们立名字相啊。所以他不说一个名相，说很多名相，说一个怕你执着。说很多呢，我们就可以不执着了。哦，知道是说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个我们晓得什么叫观啊，什么叫照啊？眼见色叫观照，耳听声也叫观照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叫观照，就用这一个名词来代表。楞严所提倡的，就是以观照为真修啊。这个人真正用功在哪里呢？我眼见色，耳闻声，学什么呢？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样样都清楚，心里不动心。样样清楚是慧呀，不起心动念是定啊，这是定慧等运，定慧双修啊。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常讲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就在这个里面呢修观啊，这叫真修行，这叫真会用功啊。那么用功最方便的啊，是最善巧的楞严里面呢，举出25位菩萨给我们做示范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修行的榜样啊。这就是25圆通章啊。在示范里面，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示范的是耳根圆通章，大势至菩萨为我们示范的是念佛圆通章啊。但是25种这个方式里面呢，是最圆满的，最善巧，最殊胜的，无过于大势至念佛。念佛与经里面讲的理论原则宗旨圆满密切的吻合啊，它而且非常好修啊。我们见色闻声怎么不起心不动念呢？见到外面阿弥陀佛，听到阿弥陀佛，通通转到阿弥陀佛上去了，这可方便呐。如果我不念阿弥陀佛，见色闻声会打妄想啊，这个妄想很不容易止住啊，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就妙了，所有一切这个起心动念全归到一句佛号上去。用这一句佛号代替了一切分别执着妄念，全归这一句佛号，这个方法妙极啊。所以大势至菩萨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修同人呢，这同人就是志同道合的，都是修这个法门的，就是一句佛号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这一个法门，不用第二个法门。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那个心开是什么？心开就是照见，功夫达到究竟圆满了，成就圆满的楞严大定。大势至菩萨那个方法，比其他24位，包括观世音菩萨，还容易，还要方便。尤其特别的稳当快速。所以这个修净土的楞严经最重要的部分，楞严经真正的精华，就是清净明慧章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两段的经文对我们今天修行人来说非常切要，对我们关系很密切，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能够掌握到，能够依照这个修行，我们念佛成就念佛三昧呀，是真的是有把握。所以这是这个修啊，跟其他的修的方法真的是不一样。以观行为修，所以它不是立思造修。这个立思造修时间就长了，时间呢就远了。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菩萨从初发心，要修行成佛，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需要经历52个阶级。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清楚。菩萨造修啊，我们是不是菩萨？不是菩萨，我们没份呐。什么样才是菩萨呢？是不是受了个菩萨戒就是菩萨呢？受了菩萨戒，你是自以为菩萨，诸佛菩萨不承认你是菩萨了。那么菩萨的标准是什么呢？楞严是大乘圆教，华严法华，乃至于无量寿经都是大乘圆教。大乘圆教菩萨最低的标准就是初信位的菩萨，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52个位次嘛。最低的是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条件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断尽三界88品见惑，才是初信位的菩萨，从他这里算起。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了，88品见惑有没有断尽呢？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一品也没断呢。所以假菩萨呢，这个佛教里这个名字有个名词叫名字菩萨，就是有名无实。受到菩萨戒了，有名无实啊！真实的菩萨要断尽88品见惑，可见的不容易，不简单的。正因为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假的，不是真的，知道自己不行，这才跟着大势至菩萨学。有什么好处呢？待业往生啊，假的也会变成真的呀。 这就是这个法门的好处。除了这个法门之外的那个假的修他的法门呢，怎么修也变不成真的，唯独念佛是承蒙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只要我们目标方向不变，假的会变成真的，叫待业往生，其他法门里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经论十方诸佛都赞叹这个法门，劝我们修学这个法门，这真是慈悲道的基础啊！诸佛菩萨看得清楚，不是这个法门，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的众生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啊，但是你采取这个法门呢，再重的业障都可以成就啊，不但可以成就，假如你理论通达，方法明了，依教奉行，还可以取得很高的品位啊，连上三品啊都有份呐。真正是非常稀有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修正了义，不要按菩萨的戒机，不要三大二乘七劫，一生当中就圆满了，就成就了啊，这个真是求之不得啊，我们那就像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大家都是过去生中久远劫种植的善根，善根非常深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才会遇到这个法门，才会相信这个法门，才会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啊，在这一生当中永别三界了，圆成佛道，往生不退成佛，一生当中成就，这是过去的善根，现前阿弥陀佛十方如来威神的加持，所以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佛在无量寿经讲啊，不是凡夫啊，不是普通凡夫啊，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啊，诸佛菩萨都很赞叹，都很佩服。这一句的意思呢，还没讲完啊，这只讲一个开端，但是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借助再讲。